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不管是在这里，或者是在家里，或者是在任何地方，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主，你让我们不但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荣耀，你也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能靠着你，我们才能够盼望，有盼望。我们只能靠着你，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只能靠着你，我们才能够处理我们的罪的问题。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是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让我们有这个把握，让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祈求，主，你真的是把天上的窗户像你以前所讲的打开，真的是满满的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眼睛一直被打开，让我们属灵的眼睛一直被打开，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荣美。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以前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起啊，那我们开始讲了，然后呢我们一直要到第六章十八节啊。那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呢，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我们走这条天路很重要的经文，特别是在教会或者是说基督的身体这个 context 这个处境里面。我们如果从这段经文，我们把所有的命令啊，把它找出来，所属于这个我们叫做 imperative 啊，就是说命令的词句，把它找出来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行动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样从这里走到那里，对不对？圣经上让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将来他会把他的荣耀显给我们看，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将来要得赎。 OK， 那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 How do I get there？ 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那么年轻人也有同样的问题，老年人也有同样的问题。那我现在在哪里？我要怎么样去到那里？这么大的荣耀我们怎么去？我自己发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他真的是好像保罗哈，把我们几个这个我们所谓叫做里程碑哈，把它摆在旁边哈。第一个就是在四章二十五节他告诉我们呢，我们先看这个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他给我们很多的这个行为啊，比方说这个命令词句啊，就是说你该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不该做这个，你该做这个啊。那么在二十五节第一个命令句呢，就是说你该和邻舍说实话，这是以前我们讲过了啊，不可以说谎。那么第二个在二十六节，四章二十六节，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那个生气是个命令字，他说你该生气，但是你不可以犯罪，这也是一个命令，这两个命令好像矛盾，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常常在讲生气生气生气，为什么会生气？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看一些事情看不惯，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念，我们来生气。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你应该生气，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对这些恶的事情我们不生气的话，你知道我们的标准就会慢慢慢慢的降低了，我们就会慢慢慢慢的对罪恶的事情就开始软化了。所以生气并不见得不好，但是他又后面又告诉我们说你应该生气，但是你不应该犯罪。我们以前讲过了哈。接下去下面一个就是第五章第一节，他说你应该效法神，然后五章二节他说你应该凭着爱心行事，然后五章第三节他说你这些事情你都连提都不可以提，你不该提的。然后五章第四节像什么淫词妄语啊，这些嬉笑的话也都不该提的。说实在话，如果我们只看了这几个命令词的话，你知道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的缠累我们的罪，对不对？有些真的是说都说不出来的。弟兄姐妹记不记得，如果你还去年有来的话，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过去或者是前年的哈，时间过得真快，对我们年纪大的人呢，好像真是像箭一样飞走哈。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那么我过去曾经我们试过找一个在我们身上真的是死缠我们不放的罪，真的是常常烦扰着我们，常常出现，我们把这个罪去把它除掉。如果你试过的话，你就知道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除不掉的啊。那么你除掉了这个，另外又来一个，然后你开始去除它的时候，其他的相关的罪啊，通通都搞进来了。所以我们人真的就是在这个罪当中啊，被它缠绕着。那我们常常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就会用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那边所说的啊，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 excuse 我们自己，或者是再进到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节，保罗在那里他讲我觉得，其实呢他的原来的意思是说，他说我发现我里头有一个律，就是我想要为善的时候，恶在我里面的恶一定会出现的。换句话讲，就是便有恶与我同在。所以保罗他发现了一个什么律，那个律就是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人里面有一个我们叫做在里面存在的罪，不是因为外面的人怎么样，乃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罪存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也无能为力把这些东西除掉。如果再加上第四章的后面什么苦毒啦，什么恼恨啦，什么愤怒啦，嚷闹啦，毁谤啦，还有罗马书第一章从二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一节那边所讲的那些事情的话，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搞下去的话，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才会走到那里。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哈。我们很感谢神，主的灵呢，借着保罗，他在这个地方啊，他好像在旁边列出了几件事情，他用来提醒我们。换句话讲，好像一个里程碑啊，那么也好像是说在那里提醒我们，也好像是在那里给我们打气。当我们什么叫气绝谎言啊，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啦，然后生气却不要犯罪啦。接下去他在四章二十七节他放出来了一件事情，他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第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把门关，也可能是一个秘诀，得胜的秘诀。第一个就是四章二十七节，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弟兄姐妹要记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三十节后面，三十节那边，他说不要叫神的灵，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这是第二个记号，这也是第二个秘诀。第一个秘诀就是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第二个秘诀是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弟兄姐妹，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光景，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保罗就是在那里提醒我们，撒旦已经在我们身上没有主权了。我们过去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有主权的，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他已经被赶走了，他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主权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圣灵住进了我们里面，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第三个，就是在五章第一节，他说要效法神，要模仿他。然后最后一个就跳到五章第十八节，他说要被圣灵充满。你知道保罗他把这些东西放在那里哈，不是只是为了后面要发生的事情，真的是他是前前后后他就让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情已经发生在你们身上了， 所以你前面做这些，后面做这些，都要记住这件事情。然后到了第四章三十节，他说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已经受了他的印记。他也告诉我们 OK， 你前面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要是听见的人得益处。然后后面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扰荡、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他在中间又夹了一句，他说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已经受了他的印记，你们是属于他的了。你走到哪里他都在那里，你今天去看什么黄色的电影，他就在那里。想想看，你逼着他跟你一起看呢。That's pretty sad. 这四节经文要记住啊。所以当你被罪恶所缠绕，当你很 frustrated 的时候，当你很挫折，受挫折的时候，记住这四节经文，不要再给魔鬼留地步。第二个，不要让圣灵担忧。然后五章第一节要效法神，然后五章十八节要让圣灵充满你，换句话讲就是让圣灵管理你。所以在这个整段从五章四章第十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第十八节，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这个是第一步，我们能够仰望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那么今天我们要借着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可以等到下一次哈。那么我们就来看，我们要效法神，效法神。我们看看保罗他在这一段经文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他已经把一些命令词已经讲出来了。第一个是要效法神，第二个是要凭爱心行事，第三个是不要有淫乱、污秽和贪心，而且他说连提都不可，何况是做出来了。那么主耶稣更严重，主耶稣说你脑筋里面想都不要去想。然后接下去跟他是有关系的，就是不要说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那么他在旁边想象哈，他就让我们看见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效法神，就好像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第二个，要凭爱心行事，就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说不要有淫乱、污秽和贪心，然后不该有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不要讲那些黄色的笑话，不要讲那些美国人讲的很 coarse 的笑话。他说方和圣徒的体统和我们的身份是相称的，你是一个很高贵的神的儿女，不要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在你的身上。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接下去他在第五节啊，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这个地方啊，他是用希腊文或者是希伯来文的一种强调语法，他把两个同样的字根的字把它连在一起放在一起讲，就是说你们的的确确知道。知道什么呢？他真的是用强调，他说这些事情就是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六节里面所讲的这些事情，淫乱、污秽或者是贪心，这些事情是与基督和神的国是没有份的。接下去他告诉我们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所欺哄，被骗了。人家告诉你无所谓的，人家告诉你淫乱是无所谓的，人家告诉你这个污秽是无所谓的，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不要被他所欺哄了，因为你要晓得，他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他在旁边告诉我们，他说因为神的愤怒或者是说神的审判必临到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悖逆之子。我们再回到前面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蒙爱的子女。所以他告诉我们应当效法神，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这个方向是对的。也许我们从第四章第二十五节那边，我们就在看见哇，我的罪我要怎么除掉。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告诉你，我们以前试过，你除不掉的。 只有当你回到神的面前，你照着第五章第一节这边开始说，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为什么我要效法神？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那我们怎么效法神？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先认识他，对不对？你如果不认识他，你怎么效法他？你根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你怎么效法他？比方说像神的神性，我们用英文讲就是 attribute。那么这个 attribute 里面，像神的荣耀，像人的永能和神性，或者是他的尊荣，或者是他的卓越，或者是他的全知全能，这是神的神性，是我们没有办法学的，这是属于神的事情。但是神的在他的神性里面有没有我们可以传给我们的？有。比方说像圣洁、公义、公正、慈爱、温柔，像爱心啊，这些还有好的德性，我们是可以效法的。弟兄姐妹，我们主日学，我在这里为我们主日学做广告哈。我们主日学很快的就要加一个新的课程，叫做系统神学。弟兄姐妹，不要被神学这两个字吓怕了。我一听到牧师在讲，哇，我以前在念系统神学的时候，听起来好像简直是高不可及哈。什么叫做神学 ？Theology， 神学就是学怎么认识神，就这么简单。所以当我们教会在开始开这些课的时候，我们不像在神学院里面那种高级神学课程，那么就讲什么什么康德啦，什么 Butterman 啊，这些人他们的想法，其实这些都是19世纪20世纪德国的新派神学家，我们没有必要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我们只要知道圣经上在讲神是谁。所以我们念 theology， 就是我们念神学，就是我们去学怎么样认识这位神。我感谢神，我们国语部的这些老师，他们教导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从圣经上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位神。你知道现在年轻人，我跟一些年轻人谈过，他们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一个代表。什么代表？我问了一些年轻人，他们出了一些问题，我就问他，我说你跟你父亲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他说啊，我们很少有交谈的。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交谈？他说通常就是在车子上面，他送我去哪里的时候跟我交谈一下。那我说交谈的内容是什么？他说交谈的内容啊，就是你功课有没有做完，房间有没有整理好，你的乐器有没有去练习。我说还有其他的吗？他说没有了。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想不想认识你的父亲？他说想啊，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应该想要认识他的，因为我们的里面有他的生命，有他的这个生命的气质在我们里面。就像我们上次讲的罗盘那个指北针一样，他会被他吸引的。他如果不到这个正北的方向，那个指针绝对不会停下来的。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信，我们相信我们是神，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什么叫做蒙慈爱？如果你去看英文版本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说My beloved son, my beloved children, 就是我最亲爱的子女们。哇，好，用英文讲就是 Dear, my dear, honey。 我们如果说比较西方话的话哈，咱们中国人通常讲不出口的，对不对？什么 dear 什么东西啊，我们写信通常就是 Hi Pastor 马，对不对？美国人写信就是 Dear Pastor 马。主就是这样子看我们，神就是这样看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喜爱的。从圣经里面知道，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我们是被他所造的，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那么主耶稣他是父所最爱的。知不知道主耶稣当受洗上来的时候，天打开了，然后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我们是他的爱子，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有他的生命的特质，就是永生在我们里面。基督是怎么样，我们就是怎么样的。只有儿女才会像父母的，对不对？弟兄姐妹，同不同意啊？我这跟年轻人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去度蜜月回来，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事情，他说有啊，就是你在我们婚前辅导的时候讲的，你告诉我们说你会发现他很像他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只有儿女才会像父母，因为他有父母的生命的品质，还有就是他一直跟父母亲住在一起，耳濡目染。我在教会里面三十几年，我们看到一些小孩子从小长大，他父母亲有时候离开了到别的地方去，你知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看见他的父亲。有一次我在开会，有一个男孩子坐在我旁边，我一听我就知道他是谁，我连看都不看，讲话连口音都一样accent 都一样，没有，有的时候第一个音节或者第三个音节都一样，这不是夸张的，因为他有他父母亲的生命，而且他跟他父母亲住在一起。弟兄姐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人家看你总是不像，你自己看你自己也不像？因为你没有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读圣经，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是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敬拜神，就是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现在看起来好像I'm not sure， 但是他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然后我们就必定像他。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自己所知道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能被撒旦所骗。他会告诉我们，他说你看你根本就不像神的儿女们，你看你这个也做不到，那个也做不到，弟兄姐妹，这是撒旦的伎俩。接着他告诉我们凭爱心行事。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凭什么爱心？保罗在这里他又给了一个秘诀，他说凭着爱心行事。接下去他讲，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那么我们怎么凭什么爱呢？就是我们凭我有多少基督的爱在我里面。我怎么去衡量我有多少基督的爱在我里面？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怎么样去衡量？我们常常的想法就是，哎呀，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呢，真的是他很需要爱，所以我就去爱他，所以我们就在衡量说我有基督爱。弟兄姐妹，这是错的，因为我们把那一条最重要的诫命，我们把它本末倒置了。我们怎么样衡量基督的爱在我里面有多少呢？你们想不想要听一个故事啊？想不想？我知道你们很喜欢听故事的哈，因为我发现每次讲到哈，这个讲完了之后，只有故事被记住了，所以我知道你们喜欢听故事哈，所以我现在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女人呢，这不是 long long ago 哈，那么。有一个女人，她这个人呢，在她的朋友当中，在她的街坊邻居当中，她是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恶的女人。有一天呢，她知道在她的住的城里面哈，那么有一个自以为义的人，那这个人呢，他就请了这个夫子啊，这个夫子的名字叫做耶稣哈，请他吃饭。那么这个女的呢，他就想到了说一件事情，他就把他拿了一瓶他积了多年的一瓶非常非常珍贵的真拿达香膏。那么他不是被邀请的人之一，他就想办法挤进去，挤到耶稣的背后。那么你知道犹太人吃饭呢是躺着吃的哈，趴着吃的，所以那个脚啊是躺在后面的。那么他呢就挤到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用他的眼泪去滴湿了他的脚，然后又用自己的头发呢把它擦干，而且呢又不住地吻耶稣的脚，他之后又抹上他这个珍贵的香膏。那么这一位自以为义的主人看了之后， 他心里面就犯嘀咕啊，他心里面就在想，他说你这个耶稣啊，如果你是个先知的话，你一定早就知道这个女人她的恶状。主耶稣知道他的心在想什么事情，主耶稣就问他说，他说有一个债主，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有两个债户，一个欠他500两银子，另一个欠他50两银子，这两个人都没有能力偿还。这个妇人呢，就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他就问这个自以为义的人，他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的主人呢？这个自以为义的人他就回答，他说我想啊，是那位多得恩免的人。主耶稣就告诉他，他说你的判断是对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衡量，怎么量我们里面有多少基督的爱，就看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许多的罪已经蒙赦免。他许多的罪已经蒙赦免的那个人，他的爱就多；他许多他的很少的罪蒙赦免，他的爱就少。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在这里讲到淫乱、污秽或者是贪心。我觉得把这几节连在一起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做淫乱。其实淫乱这个字 fornication 或者是希腊文就是现在的 pornography 这个字。那么它的字的意思，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字典啊， Webster 的 Bible 它就啊不是 Bible 这个 dictionary 它就告诉你什么叫做淫乱。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 single 的人，两个人发生性关系，但是那个性关系只有在夫妻之间才可以发生的，这个就叫做，这个地方叫做淫乱。污秽是什么？污秽就是把各式各样其他的跟性有关系的罪全部放在里面。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你知道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神在那里规定以色列人，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在性道德方面的规定。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要规定那个？因为迦南地就是那个样子。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在想，旧约的神你为什么规定这么严，规定这么严？弟兄姐妹，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要把他们放在迦南地，要让他们在那些人当中成为见证，让他们知道这些人是从神那里被召出来的。这是讲到污秽。这污秽也包括了比方说乱伦的这些性行为，今天这个世界上已经开始看得到了。现在年轻人有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能做的，不能提的。为什么？因为跟我们的身份是违背的。今天在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在乎的一个风气，随随便便同居发生关系。有一对年轻人过去来找我证婚，我知道他们已经住在一起了，而且有发生了性的关系。我要求他们分开，他们因为他们自称他们是自己是基督徒，我说你们是基督徒的话，你就要照着神的话去做。我说你应该要有圣洁，我说你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说没有什么关系嘛，他说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我说你告诉我大家是谁。哦，他说很多基督徒都是这么做。我说你告诉我很多基督徒是谁，他也讲不出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弟兄姐妹，贪心是什么？贪心其实我觉得它是跟着这个性来的。真的是一个人在这上面犯了罪之后，他会贪的。那么接下去后面他就告诉我们，贪心就与拜偶像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目的是要满足我们的 selfish gain。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轻人，你们在谈恋爱，你们也想谈恋爱， 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这是题外话。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第五节，他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国。他接着就说，不要被人欺哄，因为这些事，淫乱、污秽、贪心的，还有拜偶像的，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在路加福音里面，当法利赛人问耶稣，他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呢？主耶稣告诉他们，神的国来到是眼睛肉眼看不见的，人没有办法说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基督会再来，但是他来的时间就像电光啊，就像那个天上打闪电一样，那么快，那么亮，那么强。在我的想象啊，在我的想象，你知道闪电里面有多少伏特的电流吗？超过亿的伏特的电流。弟兄姐妹，你为难怪当你被电流打到了之后，你决定是一命呜呼的，没有了。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但是他就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他就像什么，他就像挪亚的时代，当人们吃喝嫁娶，正在那边过平常的生活的时候，他说洪水忽然来了，把他们全都毁灭掉了。在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索多玛也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索多玛在哪里吗？我告诉你，现在很多的圣经学者相信索多玛就是在那个死海东南角的地方啊，西南角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下去。为什么？因为死海的那个浮力太大，你放一个东西都浮不下去，沉不下去的。所以他们就用那个桶子啊下去，把那个地层把它挖出来，然后他们就发现那些地层，他们相信索多玛俄摩拉就在那个地方。这些都是事实，历史上我们所看见的。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他说主耶稣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说他来之先必须要受苦，他已经来过了，他已经受了苦了。这是我们从历史上我们所看见的。然后从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他说他要被那个时代所弃绝，这些事情都已经从在历史上所发生过了。接着神的话，圣灵的感动，把这些话写下来，圣灵让我们知道，在第六节他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神的愤怒带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当人犯了罪之后，神的愤怒就临到了人的身上，但是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就显明出来了。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啊！我们有信心，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应该是效法神，我们不应该照着在过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的样子活着。我们要凭着爱心行事为人，因为爱心是联络所有其他的德性的。因为我们尝过了基督的大爱，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的罪，许许多多的罪都得到了赦免，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真的是很罪恶深重。我们每天都会不认主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会悖逆神的时候，我们每时每刻都会想到卖主卖友，我们每时每刻都会倾向于就会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不爱主，我们只爱这个世界和其中的情欲。我们随时随刻，我们的眼睛就会想到要看着这些虚妄的事情，我们随时随刻眼睛就要满希望能够看到的事情是满足我们眼中的情欲，满足我们心里面的情欲，还有满足我们的骄傲。最后我们看一段圣经，这是非常感动我的一件事情。我们翻到弥迦书第七章，麦卡，弥迦书第七章，我念给你们听哈。我每次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都非常感动。这一段经文呢，是我们最起码我自己很尊敬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一位传道人，叫做王明道啊，王明道先生。那么他被一生被关在监牢里面，因为他不赞成出卖主，他说教会基督是头，除了基督没有其他的，那么他就反对，然后人家就把他关起来了。 然后后来人家把他放出来，为什么把他放出来？因为他同意了他们的东西，他写，他同意了，他说我承认 ，OK， 所以他们就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一放出来之后，他就写了一个 retraction， 就是他自己的悔改。这是在弥迦书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念给你们听。他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这是我亲耳听到他的 tape 哈。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看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后来王明道先生第二天就又被送回去了，一直到最后把他放出来，好像是93岁的时候被主接去了。他在监牢里面看起来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他对神的儿女影响非常非常大。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我们走这一条天路。神的圣灵一定会保守我们从这里走到那里。你有信心吗？有没有信心？举手。感谢神啊！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犹大书第24节、25节，我们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犹大书第24节，我念给你们听：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